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肖美丽。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女权之声的创始主编，女权运动的组织者及论述者吕平。吕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肖美丽你好，大家好。
好，我还是先铺垫一下背景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我们看到网络上，特别是微博上的女权社群经常会互相吵架，就关于该不该辱骂已婚妇女啊，该不该攻击同性恋啊，谁有没有站好反代孕的立场啊，生孩子是不是应该必须要随母姓啊，然后大家就特别在意一些和女权有一些联系的名人，甚至是站出来的性暴力受害者，他们有没有在这些议题上表态正确等等等等，就是纷争特别的多。然后有的女权主义者的朋友就说自己得了女权撕逼 PTSD， 然后有的人也因此不想在微博和微信群里面继续交流了，也因为这些分歧和争吵让反女权的势力有了很多的机会来进一步的抹黑女权啊，当女权鉴定师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感受到和观察到，就是在这些纷争里面，很多其实关心女权议题的朋友真的是感觉到很撕裂很痛苦，又觉得很不公平，又理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想要跳出这些具体的争吵还有谁对谁错，我们想要来分析一下当下的互联网生态，从这个角度来谈谈我们的网络女权。因为吕平也是在女权领域有特别多年的工作经历，然后我想让吕平来回顾一下1990年以来的我们当代的女权主义的演变，然后还有就是2010年以来的网络社交媒体，特别是在微博上的女权生态的变化。
嗯，好，谢谢肖美丽。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理解当下，确实有必要从历史开始哈，但是又不想扯得特别远。如果扯得太远，大家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就简短截说吧。就是当我在1990年代末来参与这个女权活动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圈子，而且那个领导者和参与者都是一些资深的、很受尊重的学者和那个整个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个小、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圈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带我们大家那个时候大家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运动的假设哈，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就是说我们的权力者他没有投入资源来去促进这个女性的权利，第一就是因为是他们不了解这个女性的权利，第二就是他们缺乏相应的技术和能力。如果说他们了解了这个女权性别平等的这个知识，如果他们掌握了相应的技能，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来去有更好的应对处理这个妇女的权利问题，回应妇女的诉求。这是那时候这个运动的假设。所以就用很多的精力，第一用在给这些基层的执法者做培训能力建设，第二用在跟上层的立法者有很多的游说来推动相应的立法，这是两个层，从上在上和在下的这两个层面的这种活动。我相信在那个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也做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贡献啊，我身在其中，我有好多的骄傲，并且对他们充满了这个尊重。但很遗憾，另外一方面遗憾的就是我觉得我所看到的变化远远没有我所期待的那么快和那么多，远远不足以回应中国女性的迫切的这种权利的需求。那么就然而就在同时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这个我们的这个体制其实跟给这些女权活动的空间其实还在不断的压缩，不断的想把那些女权主义者的活动从这个体制的边缘当中排除出去。本来这些女权主义者他们所谓的在体制边缘，就是他们成立了他们独立的女权的团体，但是为了合法性的原因就需要有一个挂靠的名义，这样的在这样的一种中间地带上来就活动。后来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其实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就逐渐的被取消，所以2010年之后，2010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当时中国法学会的反对家庭暴力网络被取消跟中国法学会的挂靠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重泽妇女法律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前身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嗯、
中国的第一个公益法律援助机构也被迫结束了跟北大的这个合作关系。就是体制内的允许这些支持者这些女资深的女权活动家挂靠的这个空间在压缩，所以女权团体、
嗯、
女权的那个运动就被从体制内排挤出去。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排挤出就在这个排挤出去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在这个排挤的这个压力下，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于在对既往的这个体制的路线体制内路线的这种不满，才有了后来基于社交媒体的和承认青年主体的这个女权运动的这个诞生和发展。在2011年女权之声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女权这两个字，就从2010年到这个这些组织被赶出这个体制到2011年女权这两个字第一次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亮相，其实我觉得现在想回想起来这中间它这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就是我要做出的结论就是说，就我完全赞美今天这种在野的纯民间的青年主体的在线的女权运动，不管这个运动是多么的不完美，我觉得这是运动的方向，而且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运动，我们才能看来才今天才能看到这个中国的女权思想的大发展。嗯，
我记得我2012年的时候我在女权之声当实习生，然后那时候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因为我做了一个关于女性自卫的那个科普的那个长帖，然后当时女权之声的那个微博是粉丝过万了，然后就可以想象当时我们是多么小众的一群人，就是10000的粉丝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就真的是一个微博女权的垦荒人，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要搞起很多的纷争嘛，我们当时又做了一些有争议性的行动啊什么的，也有机会被主流媒体报道。但是我现在看起来我们当时的女权议题虽然出圈了，但是还是根本没有办法跟现在的情况相比。然后那个时候如果出了什么事情，还就是比如说家暴的案件啊性侵的案件啊，我们还需要去做线下的行动来促使媒体关注。但是到今年的话，我会觉得这些主流的一些相对比较主流的媒体，然后他们会很自动的去用性别的视角来写这些新闻，然后有一些更加主流的文化活动里面也有一些女权的含量，就是感觉也是在被他们吸收掉这些知识。然后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就是在不止就是到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行动和倡导的工作，但其实也没有更多的人来做，因为确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嗯，
就是你夏姆尼的观察挺这个体会其实挺有意思。就说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哈，这个行动主义，这个女权主义的行动主义，从始至终这都是少数，这都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只不过在一开始在我们共同回忆的2012年那个年代，整个女权主义的范围规模比较小，所以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我们所发动的女权行动主义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而更广泛而在这个女权一小群女权行动主义者之外，广大的这个普遍的女权泛女权主义者他还没那时候还没有被动员起来。而在今天当更多的泛女权主义者被动员起来之后，那个女权行动主义的这个比例还进一步的占比例也进一步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功能的下降，这个接下来咱们如果有时间咱们还可以再谈。我想回忆两个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就是那个在2014年的下半年哈，我就第一次目睹就是一个自发的大规模的在线的女权主义的辩论，这是针对一个叫周国平的男性哲学家的一些言论所发起的一个网上的辩论，那是从2012年以后第一次就是不是由我们所设计所操作而自发形成的一个女权的话题。那时候这样的一个自发的女权辩论的形成，我觉得是对女权在线的青年女权运动的升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当然也从那个时候就看出来这种在线女权辩论的一个特点。就是 首先就是说它的基础就是基于一种非常珍贵的一种大规模的集体愤怒，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其次就是说它往往它需要有一个个人的针对对象，一个靶子，它的愤怒是聚焦于个人的。再次就是说在这个在这种在这些辩论里面，这个性别问题它被本质化了，被二元成落后的男人和进步的女性这样的一种对立，并且在这样的对立当中，一些其他对女权主义来说很重要的维度，比如阶级问题，阶级的维度就会被忽略。其实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为这个女权辩论的兴起而兴奋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今天再看来，以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一些隐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我想说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词就横空出世，叫做直男癌。就直男癌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这个女性第一次有了一个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在当时很多这个有些人还在犹豫这个词是不太好，攻击性太强了，对男性是不是不太公平。我当时我就无上的赞美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特别棒我说男性女性被男性污蔑了几千年，被这个男权社会污蔑了几千年，今天终于可以有了一个报复性的语言攻击性的语言武器了。我觉得这种报复性的女权主义的报复性的语言攻击，这绝对不是什么问题反而这是我当时的观点。其实现在想来，我可能的当时的判断可能也过于乐观了。这种攻击性的这个语言，标签性的语言，它可以会给你带来一种父权感，但是好像也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变成双方的辩论变成一个攻击性语言的升级，很快女权婊这个词就出现了。诸如此类，像大家可以看，大家如果今天关注网络生态的话，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相互的攻击方面已经走了多远了。这种相互的攻击，它背后的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双方其实不再对话，女权和男权，女权主义不再是一个辩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相互指认，相互站队的问题。而且这个当然这个标签更代替了人们的思考，标签所带来的父权感很快就会消失。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对方所使用的武器也在不断的升级他们的攻击性的语言。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直男癌这个词好像也是就是打开了一个女权主义用标签式的攻击来代替公共辩论的一个开始。我不是反对这个词，我只是在反思一个不可遏制的过程。
对，这真的是拦不住的，我觉得。那讲到这个互相攻击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谈一下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对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污名，就是田园女权嘛。就是我们之前我跟吕萍已经录过一期关于田园女权的节目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节目列表里面找我们的第一期，就是关于田园女权的。然后那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也可以再聊一下田园女权这个词的诞生，它跟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它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这个进步的思想和这个女权运动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这个男权的社会，保守的主流社会，它采取的比较有效的策略，就是所谓女权主义所说的所谓的象征性歼灭，视而不见，否认你的存在，这是第一步。但他如果他们的这一招策略不太奏效，他们可能会转向其他的策略。那么第二个种策略，就我觉得就是抹黑，歪曲和抹黑，这就是我这个田园女权这个词所诞生的这个逻辑动机。我觉得是在女权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了相当可见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有一个很忠诚的社群，并且试图对主流社会来发出他们的声音的时候，这些不想改变的男权社会的成员 他们就感到这个恐惧，所以他必须要，所以他就要这种田园女权这样的一个污名来去反制这个女权主义。这个污名的作用就是要取消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诉我们的女权诉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假设的是什么？你们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你们首先就是说他不能够否定女权这两个字，他不能否认男女平等这两个字，四个字，这是他不能够否认的。但是他想说的是什么？你们的诉求就是在女权主义这个脉络里面也是不正当的，你们是有你们不是你们是一种怎么说，就你们是不好的，你们不是 正经，你们不是应该被承认应该被肯定的应该被正视的女权主义，有另外一种比你们更好的女权更正牌的女权主义的存在。而这个更好的更正牌的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好像是被他们所定义并且永远不会正面展示给我们的。我曾经分析过，就是这些他们所说的非田园的女权主义，如果说他们有一种非田园的女权主义的定义的话，他们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就是说这种女权主义是不给男权社会找麻烦的，
自强自立，
就是说不要闹的女权主义，这个才是他们愿意承认的女权主义。就是当然 很遗憾，女权主义的核心就是女性和受压迫者为自己争权利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这个争权利的女权主义者都不得不被他们施以田园二字了，所以这是他们的一种田园女权，其实他们是他们的一种抹黑术。而我觉得但是田园女权这个话术好像也很成功，一度比较成功的带来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认同焦虑，有些人就在想，有些人就开始讨论我们如何证明就是我们是正宗的正牌的女权主义，有些人在想我们怎么能够跟那些看起来不太正牌的表达不太周全的女权主义来相互区别。所以就说这个田园女权的这个话术，它的还是为女权社群一度植入了一些焦虑的。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焦虑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权社群基本都已经识别出来了，这种话术本身就是图谋不轨的。所以就是女权主义者也用这种自成田园来破除他这个话术的力量，所以包括你的这个博客用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我就在想说2015年之后，其实这个反女权势力就更加的聪明，更加用心的来黑女权了。然后比如说之前最早是假装看不见女权的阶段嘛，然后现在到了那个田园女权，然后再到后面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一波对女权的污名，就是说他们在说我们在打拳，拳头的拳的女权，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新的阶段。我想吕萍你可以讲一讲你对这个打拳的女权怎么看，然后就是网上有很多那个搞笑的图片，就是比如说我第一天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时候，别人就说啊你是不是仇恨男人啊，你是不是没人要啊，然后可能第一天的时候还会蛮难过的，然后过了一年之后，然后他们就是面对这些评价，他就说对，我就是打女权，我就是来打拳的。然后这也是感觉跟田园女权的那个接受有点相似，但我觉得是往前走了更多。
我觉得你必须承认就是一个背景，就是说在这个女权我们都所共识的就是这个女权的社群近几年来是在不断的扩大，就是甚至这个是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女权问题的解决速度进展却非常不尽如人意，这两种现象的并存其实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焦虑，然后也就是导致就是女权社群的愤怒，有一种没有出口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有一种导致这个女权社群的愤怒，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我们共识的现象，这几年我们共识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女权的社群有了相当大规模的一个扩展，女权主义的这个愤怒的这个声音比任何时候都强。另外一方面就是女权问题的解决速度却不那么尽如人意， 而且也看不到一个制度性解决的承诺的可能性。所以就是这两种现象的并存，它就导致一个，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一个状态。它导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强烈的愤怒就没办法得到缓解。所以就是说人们一方面女权主义者越来越没有耐心，另外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就没办法被解决。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就是说女权主义者的攻击比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现象。就那么就然后就说那么另外一方面感到被女权主义者的没有耐心的攻击，没有耐心的愤怒所刺痛的男权分子，他们所做的不是，绝对不是反思啊，绝对不是自我调整，相反他们要做的确实把用这些女权主义者，愤怒的女权主义者来示威打拳，来抵制女权主义者的批评，抵制任何解决女权问题的可能性，以及来取消这个女权作为这个公共话题的这个空间。所以就说他们就把女权主义说成是打拳，女权者任何激动的愤怒的女权主义者，没有耐心的女权主义者就被他们说成是打拳的人。我觉得这个打拳这个词的出现就说明这个女权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跟这个男权社会的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但是在这个，但是就是说那么女权主义者的反，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反应是什么？既然你说我是打拳，那么我就要去打拳，本来我就是我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耐心的愤怒的女人。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所以这就是这个打拳这个文化打拳这个词被丢来丢去的这么一个原因。我有一点遗憾，就是在打拳这个词被丢来丢去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现象里面，这个女权的理论女权的思想其实被单薄化了，你知道吧？其实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就人们相互之间，每当女权主义者提出什么问题，男权分子们就说你看你又打拳，然后女权主义的回应就是对，我就是要打拳。其实这个词是没有这种对话是毫无意义的，对吧？
没有影响，
这对话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导致什么？其实你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在谈用打拳这个词相互丢来丢去的话，丢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女权议程被拖累的一个方式，好像女权主义就变成了一个就变成一种变成相互丢词的攻击了。这不是女权主义的目的，这也不是不是我们想发起一个这也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女权的辩论。我指的是其实这种争执，在这个层面的争执，它拖累了这个拖累了女权主义的行动的议程，它也拖累了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思想的发展。当然这绝对不是女权主义的错。
对，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感觉是女权运动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发展到这一步，而且我们的那个社群是呈几何状的那个在扩大，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出口和高质量的资源可以去滋养这么大的社群。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特别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歧视的定义是什么呀，这些我觉得跟女权的内核理念特别接近的一些共识可能大家都没有。然后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有一些，例如比如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慕强的心态，或者是一些特别保守的一些想法，它就反而和女权思想又结合，产生了一些论述。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简体中文互联网环境在不断恶化的一个后果。而且说真的，人多了嘛，就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然后我也很能理解，就是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总是会有很多人在会犯错，然后那些反女权的势力他们就很乐意，他们很用心的要去抓住我们犯的错，然后来攻击女权，然后来给我们当鉴定师，然后大家又会对这些攻击感到更加的着急，就是说啊，我们要不要别犯错呀，然后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啊。然后但是我也想说，就是其实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我们这些做的不完美的女权主义者，我们也不能指望说女权主义者可以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啊。然后但是我觉得 我就会觉得以后这样子的撕裂呀，然后被挑拨抹黑的情况可能只会更加频繁的发生，然后它的影响可能会随着社群的扩大与更来越来越激烈。那我们之后该怎么样去，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这种现状，然后和在这种现状里面走下去呢？
刚才你说了，这个女权主义它是就是人们的女权意识在不断提高，可是其实人们能够获得的这种知识和思想的这个滋养是非常非常的有限。这个体制，这个我们这个体制，其实它是第一，它不提供所有跟女权应有的这个跟女权、跟男女平等、跟所有人的平等和权利有关的这种知识；第二，就是它把那些非常努力来用另类的方式来提供跟平等和权利有关的知识的人和他们的平台都打击得七零八落。
对，
比如说你说我们没有一个歧视的定义。就是很其实歧视的定义有，但是你关键是你在有你有哪一个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公访问的受肯定的不会被审查的这种网站上可以非常方便的查到呢？特别难。你可能很多人找，如果你想用百度百科的话，那肯定是非常靠不住的，对吧？我只是举个例子，所以你知道，就是说人们无法，人们不能够拥有一个可靠的。诚实的人们无法，就是人们的知识权利没有保障，就人们不能够拥有一个跟女权、跟权利、跟平等，相关的就稳定而可靠的一个知识来源，所以所有的女权主义的这个信息给知识和信息的给予都是一种另类的，然后这种无酬劳动的，然后非常破碎和非常没有保障的一种方式来去提供的。这就导致其实人们的知识，第一就是人们的知识饥渴和知识和信息的饥渴不能够被达到，不能达到满足。第二就是人们的女权意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缺乏共识性的一种知识信息给予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我觉得这是对，所以就说所以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女权主义者的知识和这个信息的残缺，它是这个整个是一个整个社会，被设计的这么一个结果，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女权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坚持这样一个另类的辩论，另类的知识的创造和辩论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但是这中间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和不完美的地方。那当然还有一点，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流行的很多价值观，被肯定的很多价值观就是非常糟糕的，就是女权主义者他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女权主义本身这也不是个乌托邦的圈子，他跟这个社会不可分割，而且他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小好的投，不可避免的这个社会的小好的投影，它是另类的，但是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从这角度来说，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女权主义者，比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平均的道德水平更良善，平均的知识水平更高级。我希望是这样的，可能高级那么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都看到现象，就是今天就是刚才跟刚才我们讲的有关哈。人们变得没有耐心，人们不再相互信任，人们也不再对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人们对公共人们无法再相信，无法期待那个通过公共的辩论能够形成共识，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人们只有相互的争执、吵架、攻击、站立场。非黑即白，所以就在这不仅是女权主义的问题了，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在发生这件事情。在这个关于这个现象背后，我想补修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人们甚至对人们的观点所基于的事实是什么都没有共同的认识，然后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你知道，就事实不清的时候，人们的辩论可能就更无效。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政协委员叫彭静，是吧？因为他说了一些关于女权主义的负面的言论，于是就被攻击，被大家所批评。其实到底彭静同学说了什么，这个大家其实都是不清楚的，可是大家已经过度的评论了。这不是大家评论的错哈，我指的是这个事实的这个缺失。 是非常有问题的。但这个事实的缺失，事实为什么会被 缺失呢？是媒体缺位，是媒体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造成的。就是媒体应该负责去核查这个事实，并且把可靠的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来作为一直作为公共辩论的一个起点。而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媒体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其甚至还扮演发挥相反的功能。当然我也不是在归咎媒体这个他们这样的演化也有它背后的原因。我指的是什么？我们都有很多的情绪，我们都有很多的观点，但可能我们的观点和情绪离事实确实很远。既然这样，我们还讨论啥？
就大家各吵各的，根本没有办法对话。
对，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吕萍说的，就是说女权社群，就对女权社群不要有乌托邦的想象。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种信念，就觉得啊，我们女权主义者，我们就是很棒，我们就是同盟。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还是花了一点时间去接受大家都是普通人，而且女权主义者也挺多元的，这只是我们大家多重身份里面的一种。然后就是所有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些坏毛病，然后我们女权社群，有也是正常的。对，然后就像刚刚吕萍讲到说这个对话的消失，我就觉得在女权社群里面也有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缺少这个公共对话的能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议题的争辩变成是以为是对他个人的一个攻击。就比如说啊，我喜欢这个电影，你不喜欢，那你是不是在瞧不起我？你是在割裂女权社群吗？有的时候就觉得即使是社群内部大家也很难去沟通，就最后变成了我们互相去丢一些词，然后去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上的沟通和交流和有营养的那种内容产出。就是但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信息就是不停的被重复，就变成了一种标签化口号化的一些语言。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的一个表现吧。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觉得我们也还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有关，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都特别的习惯于把一个思想当成一种武器，然后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也是这样运营的，就是大家都想去争夺这个武器，要当真理的代言人，然后就把不同的观点就当成你死我活，你要是不同意我，我就镇压你，我就骂你，然后我给你扣帽子，然后好像这些话题就变成了只有表态之后你才能去讲的话题，如果你没有先站队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被人身攻击。就比如说那个微博上有一个博主叫女王 C Cup， 好像是因为转发了一个关于代孕的投票，就一直被攻击说她支持代孕，她就要跑出来论证说我是反对代孕的，我如何反对的代孕，然后还花了好几万打官司。
就我同意你的这种观察哈。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外部环境非常险恶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些年来就是说这个女权的思想其实是虽然不管它的社群有多夸大，这个思想的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是被打击被抹黑被压制，对吧？这个而且这个抹黑就是已经被政治化了，就是这让人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女权为女权发声变成一个很凶险的事情。就是在这么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肯就是女权主义者的心态，她的表达方式不是那么从容淡定，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甚至还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受害我们是被迫害的人，所以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表达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这很正常，而且绝对完全无可厚非。这也而且就在一个这么逼仄的环境下，就是我们本身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从容的空间来去相互聆听和相互讨论。这是我觉得一切都是首先就是我们我觉得是归咎于这个险恶的这个被设置的这样一个环境。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从来都对就是对这个公共辩论是一种排斥和打压的这种态度。所以导致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成员其实也都继承了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人来否定我们，如果有人批评我们，很多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他们就认为批评就是禁止。 对，所以就说他们认为你批评我就是不让我说话，实际上批评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批评和禁止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因为禁止的权利是被极度限非常限非常受限的，只有极少数情况才能够禁止你说话的权利才能够被禁止。可是在中国，如果你被批评了，很大在这个主流社会里你被批评了就是被禁止了，这是从我们从小所习得的一种经验。我们老师批评了我们就是不让我们讲话了，我们的家长批评了我们就是不让我们讲话了。当我们在来到互联网上，当我们的观点被认为是跟这个被某些权力者不相容的时候，他也马上就禁止我们，他的所谓的批评就是一个人民日报的批评就是一个禁止的信号，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这就导致就是说我们也就是无法做好一种这个就没有空间也没有一种没有一个心态来去做这种公共的辩论，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对这些绝大部分的普通的女权主义者，我们无法对他们在如此缺乏资源和这么逼仄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没办法对他们期待太高了。我要回应你说的一点哈，就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我就是就是首先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女权主义这个社群，我们对女权主义对这个我们对女权主义的身份都抱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期待和珍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认同加入女权主义的原因。这个在这个那个污秽横流的世界上，就是还有这个女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清流，这样的一个清新的一个天地和相互之间可以信任和拥抱的一个社群，这对我们的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这种感觉，这种相互的相互召唤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但是就是在这个另外一个但是这个在所以我指的是这个女权主义的天真哈，这个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很珍贵。只不过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世界并不这个世界可能不是那么并不是那么完美和这个理想主义，所以这个天真的女权主义者就必须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来做好这个准备，否则会有后果，后果就是你很容易被挫伤。有些人因为发现其他女权主义者不像自己期待那么好，就会淡出这个社群，这就是你没有做好，这就是你过于天真的表现了。我觉得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女权主义者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是既有这个有毒的社会里面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中毒的人，要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理出来，清理出去，这是一个一生的一个工程，可能一生也都完成不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么一个有毒的环境里面，我们作为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人，我们。相互之间对相互之间什么对话所能够达到效益，他要有一定的思想，有一定的思想的准备，甚至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就是可能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设为是无效的，即使而且这在女权主义圈子里面也可能会发生。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这个女权的重温，就是我们来到女权主义的理想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解决女性的痛苦，而不是为了跟别人在安全区里面相互拥抱。我指的是，如果你想在女权主义设为一个，可以和陌生人相互无条件，的信任、相互拥抱的一个安全区，今天你可能就会失望。为什么？因为这个圈子特别太大了。就是我们就把女权主义在这个很这个社群已经很广泛的时候，我们就把女权主义视为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里面的人有我们喜欢的。因为我们完全不喜欢的人，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女权主义者，这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观点。你不能因为别人的观点跟你不一样，你不能认为别人的表现在你看来是反女权的，你就把别人开除女权籍。这个用这个方法，我指的是女权主义的问题，女权主义的社群的问题，不能通过缩小重设你的安全区来解决。我们要接受这个女权主义的社群今天不再泛社群泛广泛的这个女权社群不再是做女权主义者能够寻求的一个安全区。
我觉得没有办法，大家都没有资格去鉴定说你是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且这个讨论也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就
我觉得有没有资格这个话哈，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I'm sorry 就我对谁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当然有我的看法。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只不过我这看法可能对别人无效，我就说我只认同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一部分女权主义的定义和行为。另外一些是，就是说人们的定义，就是说在这个女权主义，如果我们把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用一种眼光，你看女权主义，它是个封闭的、完全被定义的一个系统吗？一个本质性、同质性的系统吗？还是它是开放的，包含着内部和包含着大量的意志，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实践的？
就是对这个群体的想象需要有不一样的想象，就不能像我们一直以来就觉得某一个群体应该有统一的价值观，有一些中心或者是有一些准则那种感觉。
对，就是女权，我们每个人就是讨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什么是女权主义最基准，其实这个看法都是很不相同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从自己的角度给别人设考题，但是每个人给别人设的考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所以这个相互的测，从这点上这个相互测量它是无效的。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这个女权主义者，必须得支持同性恋，不支持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就不是女权主义者。你看，就他就认为女权主义的本质是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这是不是这样？我当然同意，我当然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女权主义当然应该支持同性恋权利，但现实生活中就是存在女权主义恐同的女权主义比比皆是，这是事实。
对，
你怎么解？那你怎么解释呢？不是说你把他们开除女权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现象，你无法开除他们权，你就必须得承认一点，就是女权主义者里面就是有恐同者。这是一个不管你在情感上和道德上都可能一度都很难接受的事实，但它就是一个事实。而且它就这个事实基于什么？今天的女权主义已经，我们的这个社群非常非常的广泛，而且我们所有的教育和辩论的这个那个覆盖远远不能够达到，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这是这个现实，就是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够，而且我们的工作没办法做那么多，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社群里面什么人都有，什么观点都有。用这种开放的心态能够避免就是我们对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有过多的触达和愿望，就是也避免就是我们让别其他的那些所有自称女权主义者的人他们的言行给我们带来这个不必要的痛苦和这个报复。我换一个角度来说哈，就是这种换一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坚持我们所认为的女权伦理的这个现象，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我有的时候会用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就是跟宗教有关的，就是神父祈祷的时候可以吸烟吗？祈祷的时候怎么能吸烟呢？太不虔诚了。神父，那吸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吸烟的时候还想着祈祷，太不虔诚了。我指的是你在想
换个角度是吗？
对，换一个角度就想
恐同的人都女权是这个意思吗？
他已经是个恐同分子了，他竟然还有余力来去支持女权主义，这说明说不定他有一些新的别的可能呢。说明我们还在瓦解那恐同的阵营呢。
真的吗？
嗯，
但我还是觉得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自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但是我觉得别人可能很难。
一时一地很多有些女权主义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一时一地。我现在有一种理解哈，就人们对多元这个词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还都是非常不够的。当我们说多元的时候，人们以为好像这是彩虹色，这是一个光谱，这个光谱彼此还光谱的演变还挺协调的，不是这样的。多元可能就是有些人跟你截然相反，真现实生活的多元，有些人就是跟你截然相反，这才是真正多元。就你所能够容忍多元，不是容忍别人跟你不一样，而是容忍别人跟你完全
对相反对立。
这才是，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对多元的这个忍耐和想象和忍耐其实还是太有限了。就是就是一时一地有些人的想看法，他的言行是跟你完全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你不能够容忍的。你对你这种不能够容忍，你能容忍吗？但你就是说，我不是说无条件的宽容，我指的是可能要搁置。
嗯嗯嗯。
而不是就是说第一就不是说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框框者的位置上，那太高高在上了。但是也不是把这个也不是把这种搁置就理解成就是那个无条件的认可和这个接纳。就我们曾经谈过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超越这个说割裂和团结这种二元式的语言。好像不是割裂，就是要好像要割裂要割席就不团结，要团结就不割席。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既不是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要理解这个女权主义的现实这种状态。这个事情既不是要去跟你不同观点不同表现不同的女权主义者，既不是要你要去团结的对象，也不是你要去割席的对象。
就大家都待在那儿，大家各做各的，如果我们有共同的地方可以做，那我们就一起做。那我平时可能都知道不一样了，那我可能就看我自己的目标。如果这个在我的目标里，我可能可以去对你进行一些批评什么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这样吧，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女权主义者之间的这个批评从来都不是就是今天啊，我觉得在我们这么险恶的环境下，女权主义者相互的批评不是我们的首选意识。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我当然就是女权主义者这个任何人相互批评都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所有的女权主义的实践就是批评其他的女权主义者，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而且也没有人能够阻拦。只不过是对我来说，如果是做一个应然的一个判断的话，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女权主义的首选的议程。而这种如果说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的批评成为女权主义的首选议程，这恰恰是男权社会所乐意看到的。
是
女权主义的首选的议程必须要是解决女性的权利问题，而不是确保其他的女权主义者和你一样正确。所以就跟我们刚才有关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确认我要做什么，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来解决女性痛苦的取舍是什么。其次像你所说的，在我往解决女性的痛苦的这条路上去走的时候，每时每刻不同的时刻，谁能够跟我在一起走一段，也许哪怕是很短的一段，
对，
那么也有助于这个减少往这个减少女性痛苦的这个事业往前发展，这就行了。
对，我发现也是，比如说这些年下来就会往前看照片，就会觉得说啊，以前我们有这么一些人在做事情，后来可能我们就没有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了，但是可能又会有新的认识的人，就大家可能都是互相陪伴走一段然后分开，但是整个就是还是在继续往前走，这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说不管你对其他，我的观点就是不管你对其他主义者其他女权主义者的言行他有多么不满，你必须得考虑，我觉得关键还是要找到每个人要找到个人的或者社群的这个行动主义的方向。这才是能够让今天的女权主义在这么险恶的环境下能够走出某一种无穷无尽的吵架指责的这样的一个泥沼的唯一的可行的方向。
可是这个真的很难，就是因为可以做的行动就挺少的，而且做起来也不容易。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把批评代替了行动，把批评的那个尖刻度那理解成女权主义的力度，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误解。但我能理解，就是人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人们无力去行动的时候，人们就把言语的尖刻来视为自己代偿性的父权感，
就变得刻薄。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行动的议程，就是我觉得这个空间并没有被完全关闭，行动的可能性始终在存在，而是人们还在看到一些新的一些发展。为什么在2020年在这个疫情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们还看到那么比以往看到更有能量的女权主义的行动呢？不管是疫情期间的给女性医务工作者一线工作者提供的那些支持的行动，还是反对家庭暴力的行动，还是创纪录的 为这个性侵受害少女争取权利的这个法修法的联名达到了有6.5万人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你看我们的运动还是在我们的还是行动主义还是在往前走的，尽管非常非常艰难，空间没有消失，只不过需要我们用一种需要我们用更灵活的一种策略去追求。而且我觉得这个行动也比以往更多点化，因为看到很多人在自发的在做他们自己的小好的行动。
是的是的，
我想回应一下，就是你刚才就说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今天的就有些女权主义者他试图给这个女权的话题设这个警戒区。
对，
比如说有些话题被认为是就是是必须要去站队和表态的，而且不能够做出跟他们不一样的站队和表态，否则就会受到他们的集体的这个攻击。就是怎么理解这种设警戒区的行为，就是这个背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集体性的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对吧？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警戒区其实也就是安全区，人们用这个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划定，就是当划定什么是谁是所谓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的时候，就是他们也是在这么一个非常险恶的和不可把握的环境里面，来试图设立自己的一个群体性的安全边界，那么就是支持代孕反对代孕的才是他们所赞成的女权主义者，反对 A 的才是他们赞成的女权主义者，反对 B 的才是他们赞成的女权主义。我觉得本身它是具有一种本身，我的指的是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就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所以要设立要为自己的女权主义的女权自己的就要为女权主义要为自己所拥有的女权主义在这个不安全的是广大的这个不可把握的这个世界上来设一个安全区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安全区把自己的安全区设在别人那里。
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这个矛盾这个问题这就来了，就是说这种行为它没有界限。
对，边界感不对。
对，它这个边界它是有问题的。你不能把你的安全区设在别人那里，你不能就是要就无限的要求别人不特定的人任何你跟你相遇的人都做出令你安全的表态，这是不现实的，这是不可能。这反映的是什么？就是说就是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就无休无止的这个无休无止的问题。因为没有因为可能别人会抗拒你这种拒绝你这种没有界限的这种行为，也拒绝在你的这个压力下进行表态。而实际上本身什么本身不可否认就是说其实你也没有权利，对吧？你又有什么权？你除了你有什么权利来强迫别人表态呢？大家都不是有权利的人，所以这就导致了一种无休无止的这种争执。
对，
我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当我刚才讲的就是女权主义，它不再是一个安全区的时候，这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当我们不再是一个安全区的时候，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还能从哪儿找到这个自己，找到这个？安全感，来找到这种认同感，在女权主义这个圈，在女权主义这个领地、这个领域里面找到自己的安全感，而且还能够遵守人己之间的那种界限，这是我的问题。夏美丽，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好难，我感觉我也挺没有安全感的，我也很恐惧，我就很害怕，就是这一些。网络上还有攻击性的言论，我有段时间很害怕会被网暴，就是在发表观点的时候。然后但后来我就意识到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去伤害到我，这个是一个。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人可能都可以像我一样，可能有的人真的是会被伤害到。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做事情吧，就是如果自己做的事情有一个回应的话，可以推动的话，可能自己会觉得比较踏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可以有一个可行的方案。
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就是你怎么能够把别人拉进你的同盟，怎么能让别人成为你的同盟，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就是如果你知道有些人他们是会跟你一起会可以和你在一起的， 这就是你在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安全的来源。这问题就是他们怎么能够让别人就是怎么能够让别人跟自己在一起，是没有方法的。这个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表态，
嗯，
表态就证明，而且就不断的表态，不断的考验，无穷无尽的考验，来就是满足自己的，用无穷无尽的满足你的安全感的方式来去填补你的不安全感。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无法完成的这个事业，这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症候。
听着跟谈恋爱一样。
你发现了吗？
对，跟那种玛丽苏电视剧一样，就是不断的去证明对方爱我。
对，比如说女王 C cup 在这件事的表现让他们满意，但下一他们但女王 C cup 还会有别的，还要经受其他任何所有的考验。当然，这个提出这些问题的设定这些问题的人本身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这个女王 C cup 总有一天总在一个问题注定肯定会在下一个问题让他们不满意的。
嗯，
因为这是他这就是这条有不安全感的人他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问题，他是无法通过女王 Seca
来填满
的，满足他们来解决的。嗯，那这其实这也就是跟那些他们就是有些人女权主义者对受害者的态度特别苛责，特别苛求。其实也可以也有类似，他们就认为，就说如果说这个女权主义者，这个受害者他们采取在他们心目当中完美的女权主义的方案。
嗯，
这个男权社会就没有可乘之机。
嗯，
如果女人都在第一时间离开这个施暴者，这个暴力它就不会存在。然后他们就希望这样，他就要求这个女人来建立这样一个绝对的完美的一个团结线。嗯，警戒在一个警戒线，在一个全都站到一个同步的一个警戒线背后来一个来这样让男权社会。暴力只没有可乘之机，其实这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都是生活在这个男权，都是这个男权社会的，呛在这个男权社会的结构里面的。嗯，这个世界，这个女人和这男权社会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黑白分明。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一些压迫者和一些被压迫者这么很二元泾渭分明的状态，那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只要被压迫者。团结起来把那压迫者推翻就行了。问题不是这个男权社会是个结构，就说明每个人都陷入其中，受害者包括我们都陷入其中。所以你这种所以你要把大家都拉到这个警戒线这一边的这个行为它是不可能，这种方法是不可，这种苛责它是不可能有效的。所以就一方面就是你对受害者的这个苛责永远都不能够第一就是永远都不能够满意，第二就他也不可能这个成功。嗯，我好有，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效的跟男权社会斗？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只有通过就是我们的行动有所推进，我们才能够建立信心，而这个信心才是这个我们的自我安，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自我安全感的一种来源。
对，才是扎实的。
对，对，对，才是可靠的。
嗯，
就这种我们就是，所以就说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做女权主义者这个父权哈，自我父权，不能通过这个把警戒线设到别人那里来完成，要自我父权，不是思想的父权，就是行动的父权。嗯，自己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造，这个社会这个险恶的社会给我们造成的困扰，就我们必须得觉察，然后我们得调动自己的能量去抵抗。否则其他人是填充不了我们自己的缺失的。
嗯，我觉得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啊，今天就这样就讲完了，好像不太这个今天
没有讲出智慧啊。那继续
没有啥可继续的，好像也就这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甜圆，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甜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世界多壮